今日我哋要正道嘅经文咧，系喺《生命记》旧约嘅《生命记》31:9-13。喺正道期间咧，我会邀请大家一起读出呢一段嘅经文嘅。喺开始之前，我邀请大家一起嘅祈祷。創造天地萬物，賜我哋生命氣息嘅全能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多謝你賜下你嘅生命氣息俾我哋每一個人，使我哋能夠享受喺地上面神你所賜嘅一切，亦都能夠今日奉你嘅命聚集喺你嘅殿之中。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命，一切嘅聚集。为要去高举荣耀主嘅你嘅名，并且去听从你嘅教导，接受你嘅安慰同埋鼓励，求神嘅灵喺当中引导我哋众人，能够喺呢一刻将我哋嘅心全属于你，献呈俾你，奉主耶稣基督嘅名祷告，阿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要搬去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你会怎样去准备呢？如果是一个人就简单一点，如果一家人呢，都很多东西要准备张罗的，是吧？如果是整个群体呢，如果我们这里在座这么多位一起要搬去一个地方，你觉得要准备什么呢？今天我们都经常说，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地球村。很多时候就算我们身处不同的地区，其实我们可以都能够很容易知道一些当地的生活文化，或者一些包括天气、风土人情等等。最近很多人可能去旅行，或者出国读书，或者移居外地的。很多时候他们可能都会上网，或者问下朋友，问下亲戚，究竟那些地方是怎样的呢？现在很兴就看 YouTube， 是吧？你都会看看，哇，如果我要去那个地方旅游，我都看看那里当地人最好玩是什么先。或者呢，那里有什么的特别，就是便宜或者啱住的地方。今天我们来到看呢，是不是单单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去移居海外那么简单？其实都不简单的，一家人移民我知道要很多准备的功夫。今天我想跟大家看，是整班的以色列人，一大群的人，他们即将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展开他们的新生活。以色列人面对的问题可能对我们来说很陌生，当他们面对新的生活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呢？会不会都好像你和我一样，会祈祷，期望神的引导和帮助？事实上，这班的以色列人即将进入应许之地里面的时候，在当中他们很多都未经历过出埃及或者第一次律法的颁布的。对他们来说，进入这个新的地区迦南地都是前路茫茫，充满未知之数，并且有很巨大的挑战等着他们。我们看一看荧光幕，有个地图的。咁咧，让我读俾大家听下，啲字咧可能都比较细吓。呢个地图咧就系讲紧佢哋即将要进入神所俾佢哋嘅迦南地。时间咧就系公元前1406-1220左右。佢哋要进入呢个迦南应许地咧，原来嗰度有7个族，我哋简称迦南7族。 你看到就是中间有一点蓝色的地方就是神日讲的下面那个位置就是死海啦。对上一点我们经常说一条颈链上面有粒珍珠的那就是加利利海了。对出那个最大片的海洋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地中海。而迦南七族他们本身呢已经是居住在迦南地一片的土地上面。他们都不是信奉耶和华上帝，他们都有他们自己拜的偶像，甚至是一些神所喜悦的风俗和习惯。当中你看到第一个在最下面的，他们叫做黑人，不是黑白的黑，是黑人。跟着有加格撒人，有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试想象当时又没有 Google 又没有 YouTube， 他们究竟懂不懂得这一班迦南七族呢？应该都 不熟悉，并且是很陌生，所以他们都会很战惊，究竟进入这个地方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是有人住着的了。今天我们岂不是有些时候都会面对类似的处境？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工作或者新的居住环境时候，可能都会很陌生，带着一些战惊或者不知道怎么办好的心情。在这个时候他们怎样准备呢？摩西作为以色列民族的领袖，也都作为上帝中间人的身份，他去对这班他自己的人民，他自己的民族去说话。在当时来说，以色列民族都是一个挺失败的群体，他们公然违反了上帝的律法和指示，以致整整一代人都在这里受罚，在旷野漂流了40年。来到《生命记》所记载这篇摩西告别的演说里面，摩西已经120岁，进入生命最后的阶段，而新一代人他的后代即将面临进入应许地迦南。摩西对他们的群体做了一次集体的谈话，鼓舞士气。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将会给以色列人另一次的机会。由约书亚记可以看出，人民在第二次确实是表现得更加好。生命记对他们产生了良好和深远的影响。今天同样都可以起对我们起相同的作用。我们一起读出生命记31:9-13。摩西写下这律法，交给台耶和华的柜的利未人祭司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7年的最后一年，就是定期的豁免年，在住棚节的时候，当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的时候，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念这律法给他们听。下一版，要召集百姓，男人、女人、孩子和在你城里寄居的，叫他们都得以听见，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他们的儿女，就是那未曾认识的，也可以听，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一生的日子， 在你们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都要这样做。在古近东，订立盟约或者条约呢，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条约有两种基本的类型，第一种是平等的条约，是以友好的用语来描述当事人各方的。第二种是附庸条约，好像记载在约书亚记九至十章，是由征服国的君王和从属国的君王之间所订立的。而摩西这里所讲的律法是有什么特别的呢？他就是藉着摩西而赐给即将进入应许之地迦南选民以色列百姓的规则和法律，当中包含着神所给他们的原则。律法是帮助神的子民活出神的百姓应该要活出的圣洁生活，涵盖的层面很阔的。他们所说的律法，就是常常听到的 Torah， 陀拉那个的译音，包括呢有哪些的层面呢？有经济发展，有家庭伦理，男女关系，宗教庆典，领导管理，公义，生活指引，食物安全，财产的继承，还有战争等等。所包括的层面是非常实际、很埋身和具体的。倘若百姓真的渴望有神的同在，他们就不要像他们的祖宗那样抗拒神的命令，不敬畏上帝。摩西所写下的法律重点是要人的内心、灵魂和态度，以及他们的敬拜、宗教生活都要跟随神的原则而做。而这个的基础是建基于在上帝与他子民之间立约的关系。为什么要重新再宣读律法一次呢？是希望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能够恢复他们对上帝全心全意的委身，以及发自内心的遵从。亲爱的弟兄姊妹，宗教信仰是必须发自内心的。正如在《生命记》十章十六节这样说，要给你们的心行割礼。上帝离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近，他的诫命是可以遵守的。我们将《圣经》这卷书分为新旧两约的形式出现，这个的约也就是盟约，可见盟约那个的重要性。约本身那个字是解遗嘱，即是 testament， 我们英文新约叫做 new testament， 旧约叫做 old testament， 那个的英文字是遗嘱。在圣经里面，约是上帝自我启示的主要途径之一。上帝启示他自己是立约和守约的上帝。从上帝的宣告可以理解到盟约的关键。创世纪十七章七节这样记载，我要与你并世世代代的后裔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上帝。这个就是盟约的核心，这个是上帝和以色列民和他的后代要立的约，是永远的约。而圣经里面最戏剧性的立约场景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的立约，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这里讲到为什么盟约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切割的意思。为了准备立约的仪式，亚伯拉罕会将动物劈开分成两半，切割就是这样解了。这个意味着盟约是要用血 来到替结的，亦都暗示如果任何一方违约，将有可能会面临同样肢解的下场，就好像那个动物一样劈开两半。通常立约双方都会在这个劈开两半的动物中间走过的，表示他们双方是共同遵守这个的盟约。但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的立约是很特别的，上帝他是独自穿越了这个动物的肉块，表示他对这份的盟约的双方是负起全部的责任。令我想到，虽然以色列是悖逆上帝失败的群体，神亦都没有在旷野那里丢弃了他们，使他们消灭。最近我的抬头日历上面有一句这样的经文，是记载在约伯记34:14-15。圣经这样说，假如上帝要收回他的灵，取回他的气息，所有生命都会停止，人类将重归尘土。其实神可以收回以色列民他们的气息，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的生命都会停止，如果这样的话，人类亦都会将归回尘土。但基于神是那位立约亦都是守约的上帝，他没有放弃这班悖逆他的以色列民，他仍然施行他的慈爱，守他的盟约。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就好像父亲和儿女的关系一样。诚然，上帝在这份盟约，在这个永约的里面，他担当了全部的责任。不单止是这样，他还为他的子民预备了新的领袖，帮助他们进入迦南地。因为刚才我都讲过，摩西已经120岁，并且呢，他因为得罪神呢，不能够进入这个的以色列，即是新这个应许地呢，迦南的。所以呢，神即叫他接的新的领袖约书亚，接续他做民族领袖这个的岗位。根据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是以色列民说到是每逢7年的最后一年，麻烦是上一版，再上一版麻烦。摩西吩咐以色列民是每逢7年的最后一年，就是定期的豁免年，在住棚节的时候，是去到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并且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读这个律法给他们听的。是什么意思呢？安息年是指地的安息年，豁免年是指给人的豁免年。在一年的住棚节重读律法，是要人在享用安息和豁免的时候，再一次的认识律法，体会到律法是圣洁的，诫命都是圣洁的、公义的和良善的，并不是为了捆绑限制人而定的。如果人谨守遵行律法，就能够得着安息和豁免；如果人不谨守遵行的话，就得不着安息和豁免。因为我刚才都提到，神所颁布的律法透过摩西在众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之前宣读一次，是包括各个的层面， 不单止是包括宗教的庆典或者一些仪式，而是他们的生活的指引，怎样对待一些弱势的社群等等都有提及的。所以当他们选择在每七年最后一年讲这个律法的时候，是有一个象征的意义，除了是安息年，去让到地有安息，他都希望藉着律法里面讲到所有欠债的人在第七年都不需要再还那个债，所以就解做豁免，象征着今日我们同样，我们其实都有很多的罪债，唯有神豁免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债。无论经过了多少个七年，神都要以色列民一次又一次地聆听他的律法，希望他们保持敬畏的心，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命在神的应许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信主多少年，神都要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读他的话，学习圣经，让我们保持生命的更新，维持自己的生命活在基督的应许里面。今天我很感恩你们能够这么早出到门口，回到星期日的早堂崇拜，这个是非常值得感恩欢喜的事。你们的出席都是荣耀上帝的名。好想邀请大家想想，有没有制定新的计划，无论现在或者将来，你都要跟随上帝呢？刚刚我们分队220分队中级组的队员呢，完成了基教章三级章，他们在最尾的时候都会写一些反思，就是反省，以及他们觉得最深刻的圣经故事啦，或者最深刻的金句啦，或者他们在课程里面所学到的东西，他们怎样去在生活里面回应和实践呢？我截录了其中两位队员一些心声。其中一位队员说，我立志将刚硬的心变为柔软，在以西结书36:25这句经文教导我的，身为基督徒，我要脱离污秽和罪恶，不可以做神不喜悦的事。我认为神最期望我多些祈祷和灵修，我希望可以趁着预苦期去灵修，可以到祈祷室，就是我们地下的祈祷室去祈祷，也都希望建立睡觉前和吃饭之前祷告的习惯。这个是我们一个中级组队员，就是中学生他的分享。另一个的队员呢，他已经是大学生来的了，他说，老实说，跟规矩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我也不是很喜欢跟规矩。但是近来我看多了民数记的经文，越来越觉得圣经里面真的有神的美意，很感恩神依然要我们遵守祂的律法，证明神仍然没有放弃过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一些组员，他都是我们中间的小弟兄小姊妹，他们的计划都会给多一些鼓励大家，我们都可以一起去定一些简单的计划去跟随上帝，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安息和豁免。正如今天我们的正道里面有两句的说话，我想大家记得的，就是开始的时候的荧光幕有打出来，就是神的话，我们定时定候要读它。昔日以色列民，他们是每七年去听那个律法一次，基于就是那个的不是好像我们现在有网上圣经，或者就是我手上纸本的圣经那么方便去阅读，他们会藉着祭司和长老在众人面前按住一个时期聚集在一起，专心地去聆听上帝的话。大概有人数过这个律法有613条， 其實你覺得多唔多咧？係啊，咁我哋睇下，即係一個地區或者個國家嘅律法或者法律咧，可能都唔止613條。但我哋睇翻呢個係發生於即係千幾年前嘅時代，神已經好細心去照顧佢嘅子民。人咧係需要指引同埋引導，神親自頒下佢嘅律法俾摩西，藉住摩西頒俾約書亞，叫約書亞咧成全呢一棒，去帶領以色列民入到迦南地嘅時候，雖然可能面對迦南七族都唔知佢哋係乜料，都唔知係咩背景，但係咧佢哋好有信心，如果佢哋遵行神嘅律法嘅話，他们会得着安息和豁免。来到第二点，我们讲到神的家，个个都要敬畏他。个个即是指你和我每一个人，不是只是牧师，不是只是传道人，也不是只是组长或者侍奉的人员，是每一个人。我们一起读《申命记》31:12-13，不好意思，麻烦上一版。我们一起读12-13，是，麻烦。要召集百姓，男人、女人、孩子和在你城里寄居的，叫他们都得以听见，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他们的儿女，就是那未曾认识的，也可以听，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一生的日子，在你们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都要这样做。要讲到呢，他们的儿女，那未曾认识的也可以听，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这班的儿女，他们大批，就是这班孩童，他们都是出生于在漂流旷野40年之间的，他们没有经历过出埃及，也都未见证过第一次律法的颁布，所以他们即将进入迦南地，是要完成他们父母未完成的事。这里不单止是讲紧以色列人的后代，亦都包括第十二节所记载的寄居的。为什么会有寄居的这一班人呢？因为出埃及记12:38这样讲，当中是记载了有一大群人呢是跟着以色列人逃亡的，即是说这群寄居者早已存在的了。他们通常是没有土地，时时被人欺压剥削，所以他们很穷的。律法就是都包括这一班人在内的，因为他们当中都有很多是孤儿和寡妇，律法都想保护这班弱势的群体，并且让他们有机会去参与一些以色列人的宗教庆典。所以寄居者在住棚节的时候，他们都可以跟以色列民一起去听尼未祭司和长老诵读律法的。试想象一下，如果你试过寄人篱下，或者你试过在外地生活的时候，作为一个寄居者，其实真的是百般滋味在心头的。如果能够被接纳成为一份子，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是不是？我们自己有时去旅行，可能都会去短期，去上一个月或者几个月，甚至有些人一年。如果你作为寄居者，得到当地人的接纳，是一个真的很大的帮助。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律法那个的层面呢，真是非常广阔，也都照顾了这班寄居者的需要。看到神他的本性呢是非常的良善，而且愿意以色列人呢都去爱护和接纳这一群的寄居者。 試想像呢，今日呢班以色列民佢哋聚集一起要聆聽摩西去宣讀律法。其實有一個嘅場景呢，喺稍後公元前445年呢都有呢一幕嘅情景出現嘅，就係喺尼希米記裡面記載到以斯拉呢位神所揀選嘅仆人，佢亦都係一位嘅經學家，去帶領以色列民呢去一起诵读和聆听律法书的。为什么我很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呢？因为当中的细节，我在 读的时候有很大的感动。我见到当中包括很多的人名，当中他们是一些祭司或者是利未人的服侍的人员。今天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名字就是记在天上。事實上，當我們信靠主耶穌的時候，我們的名字確實是在生命冊上。所以一陣你看的時候，你覺得名字很多，但每一個名字其實都是很重要，是代表著神所揀選的利未人。原來由千幾年前摩西那個的年代，到後期以斯拉這個的時代，公元前445年，仍然呢都是見到神是守約施慈愛的上帝，仍然去揀選利未人作他的祭司。今天我們已經講到是信徒皆祭司，你和我都有祭司的職份，可以去讀聖經，可以同人去分享聖經，分享自己的見證。我想跟大家去溫習一下尼希米記八章一至八節，是有一點長的，但希望呢你去想象自己在这个严肃的宗教庆典里面，所有人是站立，好像我们先头敬拜上帝的时候一起站立，如同一人去歌颂神的名字一样。请我们可以的话一起读出尼希米记的八章一至八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都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众民如同一人，在水门前的广场聚集。请经学家以斯拉把耶和华藉摩西命令以色列人遵守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以斯拉祭司把律法书带到所有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門前面的廣場，從清早到中午，向眾男女和聽了能明白的人宣讀出來。眾民都側耳傾聽這律法書的話。經學家以斯拉站在為這事特製的木台上，站在他右邊的有馬他提亞、士馬、亞內亞、烏利亞、希納加和馬西亞，站在他左邊的有比大亞、米沙利、米基亞、哈順、哈拔大拿、撒加利亞和米舒蘭。以斯拉在眾人眼前展開那書卷，他高高地站在眾民以上，把書卷展開，眾民就站起來。以斯拉稱頌耶和華至大的神，眾民舉手應聲說：阿門，阿門。然後跪下，臉伏在地，敬拜耶和華。然後利未人耶輸亞、巴黎、士尼比、亞敏、亞谷、沙比泰、何底亞、馬西亞、利他、雅撒利亞、約撒拔、哈拿和比萊亞，就教導他們明白律法。眾人一直站在遠處聆聽，他們宣讀神的律法，把意義清楚翻譯出來，使眾民明白所宣讀的。不知道你在這個記載裡面，你最深刻是什麼？可能是一些比較巧口或者我們不熟悉的名字，但讓我去看回 神的律法在昔日摩西颁布给以色列民的时候，是每七年最后一年去读一次，在住棚节。而这段的经文，麻烦上一版吧，麻烦。都是记载在七月的时候所读出，亦都是住棚节的时候，形容到众民如同一人。水门是讲他们那个的会幕或者一个的圣所其中一道的门，因为呢很多的门即有不同的出入口，让不同的子民呢有男有女或者寄居者呢不同的出入口呢去进入的。他们可能是站在那个城墙那个门的里面或者出面去听的，而呢即讲紧可能至少有我们在座那么多人，他们全部都是站立，由清晨听到中午。另外去反思，今天我们崇拜通常是有一个钟多一点，我自己呢都会得闲呢去会看看，即是我们教会行政部呢帮我们整了很好的宣传品，就是我们的崇拜时间表。我看回我们早堂崇拜是八点半至到九点五十分，一个钟多一点，并且呢我们是有很舒服的环境可以坐低，不是吹风扇，也都呢没有漏水的。但当时来讲，他们是一个空旷的地方站立，由清晨到中午。虽然你说七年才听一次啫，不好难啫，但是我想都不容易的。令我呢想起我们呢互相的勉励，好好珍惜我们每个主日，神给我们有生命气息，可以有一段的时间安静专心的去聆听神的话。好不好，我们真的将神的殿变成祷告的殿，我们可以是八点二十分回到这个殿当中去祈祷，九点五十分之后我相信我们不会立刻关门的，我们可以坐多五至十分钟，为到家事分享里面的活动和聚会祈祷。你未必每一个活动或者聚会会参与，但你的祈祷，你的祈祷都是表达着你是敬畏上帝，因为恩福家这个群体是上帝赐过给我们。今天我很久没在二楼这里讲到，所以我很感动见到那么多弟兄姊妹一起的聚集。我鼓励大家在今日，我们无论在《生命记》里面所提到的经文，或者刚才《尼希米记》记载人民是举手说阿门阿门，或者今日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表达，但是你心里面你都可以说阿门阿门。我相信你们的名字神很清楚会一一记得，并且写在生命册上。尼希米记最后记载众人是一直站在远处聆听，我都想会不会中间有些人要走开一阵，或者即今天我们都很正常的要他去洗手间都是可以的。但这里讲到他们一直站在远处聆听，他们宣读神的律法，就是刚才被读出的名字里面那班的祭司或者长老，他们将意义律法的意义清楚翻译出来，使众民明白所宣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回到你崇拜有传道人去正道的时候，相信神是赐给你能够明白的智慧的。就算在整个听道里面你听到一句是明白，放在心里已经足够，我为你说阿门。今天我们可以在恩福家在众弟兄姊妹面前进行立愿礼，这个是何等大的荣幸。我多谢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见证我们220分队第十九届的立愿礼，不单止希望召集到一班队员导师在这个立愿礼里面去愿意立愿，他们立定心志去投入接下来每个星期六的集队和分队活动，我 我亦都喺呢度呼吁众弟兄姊妹，你都可以喺神面前立愿，可以去每个主日去翻到嚟去敬畏上帝，去将你嘅心去交俾上帝，将你所烦恼嘅事、你挂虑嘅事喺祷告里面，可以喺好安静嘅环境一一嘅告诉上帝。我哋咧敬畏上帝真系要学习嘅，所以咧我哋呢个学习系一生之久。召集嘅意思就系我哋一齐奉主嘅名，可以一齐喺呢个神嘅家里面、神嘅殿里面，重新嘅同神去立约，更新我哋对神嘅忠诚同埋委身，立愿谨守遵行佢嘅话。我哋每个人都系神嘅家一份子，我哋都要学习。学习敬畏神。最后我以《生命记》五章二至三节和大家去作结。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耶和华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而是与我们，就是今日在这里还活着的人立约。亦都是希伯来书所讲，凭藉耶稣所流的血，印证了永恒的约。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今日赐给你和我有生命气息，祂是与我们今日还活着的人立约。你是否在乎这一份与上帝永恒的关系呢？我们一起的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多谢你召集我们每一个人在主日走在一起，让我们能够专心敬拜颂赞你，让我们不是单单享受一刻的舒适，而是在敬拜里面，在崇拜里面，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像基督。奉主名求，阿门。